好，让我们先来一起的起身，来诵读诗篇127篇。我们一起读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吃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似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诗篇127篇是一首上行之诗。我们知道诗篇里面120到134都被称为上行之诗。那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每一年在逾越节的时候啊，在五旬节还有祝棚节的时候呢，他们向着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，当他们一步一步的向上，向着耶路撒冷啊山上前进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会啊颂唱上行之诗，来表达他们呢其实很向往来到啊圣城耶路撒冷啊，很想来亲近神啊。即使是在现代的时候呢，圣殿不在了，很多犹太人他们来到库墙的时候呢，他们仍然会诵读这个上行之诗。那诗篇127篇的作者啊，就是所罗门王。那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其实所罗门他作箴言3000句，好像今天我们读箴言31章，就是整本箴言最后一章，他作了箴言3000句。那他也写了诗歌1005首，但是呢只有两首，就是诗篇72还有127篇收集在圣经里面。那所罗门这位最智慧的才有拥有财富拥有权柄的这个王，他在位的时候呢，他用了7年的时间啊，来建造最宏伟的圣殿。他用了13年的时间来为自己建造最辉煌的这个王宫。但是他写到呢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那这里短短的两节的经文里面，却3次的提到枉然啊，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我们必会问我们自己：我所做的是否是枉然？我们一辈子忙忙碌碌，用心去建造，然后呢，我们用心去守护我们所建造的一切，那到头来呢，会不会是白忙一场？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我在瞎忙吗？那到底我们要如何活得有意义？不忘死生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重点。那建造房屋啊，这个啊名词在原文呢，其实是一个单数啊，可以翻译成宫、殿宇或者家室。那在撒母耳记下7章，在大卫之约里面，其实这是一个双关语。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，他立志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、殿宇，但是神却反过来应许大卫：“我要为你建立家室。”那因此，建造房屋可以有3个意义，可以是建造宫殿。可以是建造圣殿，可以是建造家室。但是呢，无论是哪一个的建造，都不是人自己独自的建造，一定要有神在其中参与建造，否则就是枉然劳力。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其实很明白这3者之间的关系，他们的生命历程里面，他们深深的体会到这3个建造跟神的紧密的相连。 那这三样建造基本上呢就是他们的生活。当他们依靠神的时候，神给他们国家强盛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他们就建立房屋，他们就建立他们的家庭，他们就建立圣殿。但是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，他们被掳到异邦，受尽耻辱的时候，他们不只是失去他们的房子，他们妻离子散，失去他们的家庭，他们失去他们的国家，甚至失去他们的圣殿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失去了一切，失去了他们每一天习以为常的生活。那如果不是神的介入，那即使他们非常的努力，他们都无法重回家园，重建圣城，重建圣殿。因此当以色列人他们唱这首上行之诗的时候，他们完全的明白，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依靠神，这个是他们真信仰的表达。然而今天很多的人认为人可以不需要上帝，我们仍然可以很成功的建造，只要我肯努力，我肯吃苦我可以白手起家，一切都可以靠我自己打拼，好像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个是一个错觉。那想想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的心意并不是要人独自的生活，独自的建造，成为自己人生的建筑师。神的心意是要人享受和他在一起，神的心意是要人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。那神的心意呢，是要人享受和他一同建造的这个喜悦。那就算在伊甸园，在一个完美的世界，亚当夏娃完美的人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，他们跟上帝有着完美的关系，他们没有罪，没有软弱，没有失败，他们仍然完全的要依赖上帝来生活。那人类在伊甸园里面还没有犯罪以前，人都是依靠神而存在与工作的。如保罗所说的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那因此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这句话讲的不单只是指物质的建造，那个建筑物那样的建造，它指的其实是一个人他生命里面的内在的根基，是不是依靠神还是不依靠神。那这句话要表达的是，除非你依靠神，你的身份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服事都是建立在依靠神的这个根基上面，否则呢，一切都是枉然的，一切都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。那因此我们需要反思，什么驱动我们去建造，什么驱动我们去建造，是神吗？是神与我同工吗？还是我自己驱动一切？当创世纪十一章人类聚集起来要建造巴别塔的时候，什么驱动他们？是野心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。那这些人不是要与神同工建造，他们建造是为了要取代神，传扬自己的名。神做了什么？神分散他们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变乱他们的语言。那对比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那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，二十五章四十节，神对摩西说，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我们注意，是神指示，是神去工匠，然后神的灵充满这些工匠。所以区别在哪里？就是建造会幕是由神发动的，不是由人的野心发动的。那今天我们正在建造什么？房子、事业、婚姻、 施工、前途、教会，谁奠定根基？谁画出蓝图？当他被建立起来的时候，谁得到荣耀？那我们看见，其实有两种的建造。如果神不是与我们同工建造，我们自己成为那个建造者，我们要靠自己去建造，靠自己去承担一切，维护一切，我们将感到无比的重担，我们得不着安息。但是如果我们靠神建造，我们所做的是神发起的，神奠定根基，神赐给我们蓝图，神与我们同工去建造，神将赐给我们智慧、人力、财力，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去完成它。那么我们要如何与神同工呢？我们要祷告，将自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求神进入会议室，求神进入预算，求神进入我们的服事、工作、学习、人际关系中，求神进入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婚姻里面，求神进入我们的育儿的策略里面，那求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奠定根基，在方方面面都做我们的主，引导我们与神同工去建立和看守。那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的降服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走得更加的坚定，更加的远。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工作的人一面工作一面埋怨，因为真的是工作要求太多，太过的繁琐。那读书的人，学生一面读书一面埋怨，因为书好像永远都读不完，怎么办呢？与其埋怨，倒不如你祷告降服神，求神赐我们力量恩典，一一的完成它。当神一介入的时候，神建造，神看守，哎，你回头看的时候，哎，完成了，一切都靠神的恩典。当我们越信主越久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会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的信仰越成熟的时候，我们不会从一个依靠神的人然后变成一个哇独立的很自主的人，很自我自独立的人。相反的，当我们越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恩典将使一个独立的人愿意更加的来依靠神。那这样我们依靠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其实是没有什么花俏的，就是你日常生活，我们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工作有时，休息有时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然后安然睡觉。那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很忙啊，我们很忙很忙啊，或许我们用过多不必要的活动充塞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或许被手机屏幕捆绑，我们以为借此我可以让自己放松，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，其实我们把我们的精力用在很多没有意义，消耗在很多没有意义的活动里面。那如果我们感到很疲劳、倦怠、很焦虑，我们需要依赖药物，我们需要靠咖啡因来度日，那么或许我们在这个高度快节奏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以为我们要做很多，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我们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，我们没有停下来想，如果我依靠神建造，按照神的定律来生活，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子的？就是，其实是所罗门所说的，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饭睡觉。然后所罗门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那这几天我一直都睡不好，除了昨天晚上睡得很好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睡得好不好？那几晚常常咳嗽，那咳咳不停，所以就感觉睡得不是很熟。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惨，睡不好，是不是神不爱我？当然不是。如果你是一个很难入眠的人， 每晚你都要翻来覆去哦，一段时间才能入睡。但是你看看你枕边的人，哇，呼呼大睡，哇，睡得很熟，哇，你一定很嫉妒，对吗？怎么睡得这么好？我怎么一直睡来都睡不好啊？那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你也怀疑，哎，那我自己是不是神所爱的？难道失眠的人都不是上帝所爱的吗？我们要明白，这里说的其实不是说神所爱的人呢，哇，他一躺下床就呼呼大睡。这里所说的是神所爱的人，神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所以安然睡觉其实是一种完全信靠神的状态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，是一种灵里面的安息，就是他相信神掌权，他相信神会看守啊。其实在承认一件事情，我不能掌控一切，但是神能够掌控一切啊，就算天塌下来我就当被盖，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如果神不允许都不会发生，如果神允许的发生了，那么神也一定在看顾我，所以我就安然的睡觉，这个就是得享安息。那第二节其实再回答一个问题，到底我们要如何活得有意义，不忘此生呢？我们要依靠神，与神同工建造，信靠神必保守，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饭然后安然睡觉。现在来到第三节的时候，其实这里第三节它的原文里面有一个字在华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，就是看。英文圣经说 Behold， 那这个是一个令人很惊讶的一个转折点。接下来讲的看起来好像跟前面所讲的啊没有什么关联，我们广东话讲蒙美也拉郎，蒙美也拉郎，但是其实是有关联的啊。如果你看前面讲的，他是讲如何建造，但是第三节他开始讲的其实是你为何要建造。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，因为神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，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朝向一个有目的的、有价值的方向来前进。所罗门说：“看哪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。”那他要表达什么呢？他要表达其实是，当世界在忙着建造高楼大厦的时候，当世界在追逐剥夺睡眠的成功的时候，让我告诉你，神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？神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传承 legacy。 你看看孩子，看看下一代，那个就是祝福所在，那个就是意义所在。那这一节讲的不只是说你所生的孩子，当整本圣经启示完成之后，儿女在神的国度里面也包括了属灵的儿女。就像保罗他看提摩太为他信主所生的真儿子那样，我们要明白，当以色列人他们带着朝圣的心态上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刻，他们在想什么？他们想他们自己吗？他们想他们自己的时代吗？还是他们想他们的下一代？同样的，今天或说我们今天，我们在筹划建堂的时候，我们想什么？我们想的是那个建好的建筑物，哇，有扶梯的那个建筑物吗？我们想的是，哇，我们全部800个人、1000个人坐在一起，能够一起敬拜的那个会堂、那个聚会所而已吗？我想我们在筹划建堂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想我们自己，我们也不只是想我们这个时代。我们知道阿卡夫湾有很多年轻的家庭在那里，我们当然也想念他们，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。 但是我们也不只是想到他们，我们也想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。因此我们会问，我们正在向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传递一个怎么样的信仰？我们离世之后，什么会留存留下来给下一代？我们知道这个信仰不是只是我个人的信仰那么样的狭隘，这个信仰关乎大卫之约，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也关乎神在历史里面他要启示的这个救赎的计划。而我们现在在这个被神拣选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，我们是被拣选向世人来见证神。今天我们可以建很宏伟的建筑，巩固的城市，我们可以长时间的工作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投资于传承，那仍然是虚空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很多人他们将生儿育女看成是剥夺我的时间、我的精力、我的自由、我的金钱，哇，这些都是赔本的投资。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孩子不是负担，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照管的产业。看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那这句话从孩子的角度来理解，孩子不是属于父母的，孩子是属于神的。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告诉孩子，神是你生命的主和救赎主。那从父母的角度来理解，这意味着神对父母说，我在你里面开始，我将通过他们继续，这个是信仰的传承，这个就是传承，这个是信仰的生命力，这个就是传承。因此当父母他和神同工，他抚养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可能他喂养孩子，他教导孩子，他陪伴孩子，他管教孩子，他跟孩子一起祷告，他听孩子说话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伟大的工作，是天国的服事。正如耶稣他用他倾注他的心血来栽培十二个门徒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，是天国的服事。这个意味着我们不一定是父母我们才可以传承，我们可以是一个老师，一个青年的领袖，一个忠实的朋友，一个陪伴者，向他们见证我们的信仰。你愿意吗？我们在座有很多主日学老师，他们愿意。其实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在我们教会，我们不容易找到教主日学、教少年青年的导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艰难的工作，这个需要付出时间、精力。但是，你愿意吗？那从第四节开始，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晰的画面：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剑不是放在剑袋里面，好像装饰品那样啊，在剑袋里面。剑是被精心打造，它是有目的的。孩子无论是亲生的还是属灵的，他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留在身边的，他们不是受我们操控的，他们是为神而被发射，被神差遣到神所要他们去的地方。作为父母，就如勇士，勇士不会随便发箭的，他会磨砺他的箭锋，他会测量那个风向，他会研究那个距离，他会谨慎的来握着他手中的箭，他是有目的的发射的。这个就是合乎圣经的养育育儿之道，不是放羊式的培育，而是门徒训练式的培育， 求神介入，与神同工，带着神的远见、真理、智慧和耐心来抚养他们。有一天，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来释放他们，不是进入世界，而是进入到神为他们的生命所定的旨意，让他们飞向比我们更远的地方。这个就是勇士的意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让孩子被屏幕抚养，不要让孩子不要一直死跟着应用程序来塑造孩子，不要只是喂饱他们、娱乐他们。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向神求智慧，来如何的塑造他们。因为剑是不会自我塑造的，剑是需要雕刻、需要磨砺、需要拉直、需要平衡，这个需要父母、老师投足心血、专心、决心还有爱心的来培育他们。亲爱的父母、亲爱的老师们，我明白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服事，这个是需要时间和精力，我们需要神的帮助。但是在我的信念里面，我相信当我们用心去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不单是建立健康的孩子，我们建立健康的家庭，我们也同时在建立健康的教会。因此我们如何做？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和孩子一起祷告，我们需要教导孩子好好祷告、好好读圣经。我们也需要在忙碌的日常生活里面和孩子谈论信仰，哪怕只是陪伴他上学的那短短的路程，和孩子建立起谈论信仰的习惯，让他们知道神的话是活泼的、是真实的，可以指引我们的人生。那有一个小五的学生，他从小都在教会长大，有一天学校老师在教导学生性教育的时候，他告诉这些学生，他说道德是相对的，没有对错的，不要强加自己的看法在别人的身上，要接受还有包容别人的生活方式还有选择。这个学生他感到很疑惑，难道我在家里、我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是有问题的？真的是所有的生活方式我们都要包容吗？当同学们在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现在的学生整天讨论的，他们在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学生他就将自己的看法提出来，结果同学就开始辩论，变得面红耳赤。然后回到家之后，他就告诉他的爸爸，爸爸就想，我要教这个孩子怎么样赢得这场辩论呢？还是我要教导这个孩子怎么样持守他的信仰立场？于是爸爸他就对孩子说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，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，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理解我们的信仰立场，但是我们要以尊重还有温和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。有坚定的立场是需要勇气的，这个是你成长还有你成熟的过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信仰传承。信仰传承不只是确保孩子每一个主日去教会上主日学就足够，信仰传承是教导孩子持守信仰的生命，不只是让孩子成为在学校、在学业、事业上面的佼佼者，要让他们成为勇士手中的剑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节，近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 必不至于羞愧。那这不是总结，这个是高潮。我们都想成为有福的人，神对蒙福的定义跟人的定义完全不同。今天我们认为蒙福就是拥有一份好的工作，一间新的房子，一次加薪，当然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让我们回想，所罗门从枉然劳力、枉然警醒开始，他提醒我们要依靠神，要跟神同工建造，要信靠神啊，神会看顾，神会看守，得享安息。那现在还要我们定睛来看重信仰的传承。他说这样的人一生不会枉然，一生不会瞎忙一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整个生命是与神的心意对齐的，我们所做的是由神发动的，我们是在神的历史故事里面是有份。这个让我想起很多年前，当我跟青年人一起查考尼希米记的时候，讲到尼希米他带领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的时候，荷伦人、参巴拉还有亚门人还有阿拉伯人，他们就藐视这些犹太人，笑嘲笑这些犹太人。那尼希米如何面对仇敌的羞辱呢？他坚定地对他们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的仆人，我们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、无劝、无权、无纪念。为什么尼希米能够这么这样的坚定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与神同工的，他知道自己是跟神一起建造的，他是跟神的心意来对齐的，所以他知道自己是被神纪念的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份、有权、有纪念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与神的心意对齐的时候，活在神的历史的故事里面，在神的建造里面，我们有份、有权、有纪念，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就能够站立得住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投注于神的建造的时候，神也在其中来建造我们，将我们塑造成现代充满的人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听了这篇的信息，你能够感谢神，你是对着与神的心意对齐的人。但或许你感到，哎，我好像错过了什么，请听神的话，在神那里我们一直都是有盼望的。主耶稣是赐救赎盼望的神，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或许我们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跟神同工建造，或许我们一直都很焦虑的自己在看守城池，或许我们感到自己的建代是空空的，或许我们面对很多实际的难处，我的身体衰败、经济拮据、关系破裂，所盼望的迟迟都没有来到。但是神说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我没有取消对你的祝福。每一次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这里，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都是有份、有权、有纪念的。今天神要我们与他的心意对齐， 神要我们和他一起的建造，神也要修复你的生命，神要重写你以为已经结束的故事。就好像唯有牧师过去的日子跟我们分享路德记系列的时候，他所带出来的信息，其实神要重写我们已经结束的，我们以为已经结束的故事。当我们将我们的故事与他的救赎的计划对齐的时候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降服，我们要信靠神，我们要知道神跟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经历到信靠主的得胜。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我们就可以得到的，而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谦卑，我们愿意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来得享在他里面真正的安息。我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与你神圣的心意对齐，我愿意在你的救赎的故事里面改写我的生命。主啊，我愿意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施恩给我，听我的祷告。这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的邀请，与他的心意对齐，信靠他，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生活的全的方面，每一个层面都依靠他，与他同心建造，致力于传承信仰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定睛仰望你，我们要对你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感谢你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当我们跟你的心意对齐的时候，当我们依靠你一同去建造你所要我们建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救赎计划故事里面，我们是有份有权有纪念的。求你施恩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，再次的来信靠你，依靠你，来顺服你，按着你的心意而行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赐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